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老套个消息。我们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录的一个方向的播客，就是关于互联网行业。每当其实之前有了比较热门的文章，我和潘乱就可能会去邀请这个作者一起去聊一聊这篇文章这个写出来的前后。然后最近其实我觉得圈内可能都有点风平浪静的感觉，不过我最近注意到一篇稿子，就是叫区块链病人孙玉晨，然后是我的一个前同事，他过去是三十六氪的，然后中间绕了很大的一个圈，最近回到了三十六氪，然后写了这篇稿子。这就是刘大，刘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Hello， 大家好，老道消息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那个四爷也是之前带过我的老师。
对对对，然后这个反正就是从做内容这件事情上来说，其实这篇稿子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大家可以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暂停一下，去三十六氪的这个页面上找一下这篇稿件。其实孙雨晨这个人，就是这篇稿子为什么触动我呢？就在于他很久没有一篇稿件，在我看来啊，在这个写科技互联网的这么多稿件来说，有很少有稿件回到了过去那种先把一个人给出一个判断，就首先判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去展开整个脉络，就是回溯他的成长史，回溯他的过往。更多的时候大家希望的是尽量不要先下判断，然后尽量隐藏到自己的观点后面，纯粹用完全的事实的东西去讲。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自己之前写稿子的时候特别讨厌的一点。我自己是喜欢在旗帜鲜明的在标题当中甚至就体现出来我对这个人的判断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篇稿子很有可能是这个互联网圈失传已久的这种写人物的稿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比较兴奋的。第二点让我兴奋的就是孙雨晨这个人。我觉得孙雨晨这个人某种意义上是在这个互联网上被过度曝光，但是没有人去认真审视的去写他。就是可能我们每天都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我之前曾经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我之前有一句话说，你千万不要谈论孙雨晨，那就是他想要的。就你只要谈论他，他就已经占便宜了。就不管你是贬低他还是捧他，只要你任何互联网上产生跟孙雨晨这关键词相关的流量，他都会成为那个获益者。
对，
这是非常神奇一点。我不知道你在做这个采访有没有感到这点。
有的，有的，
就展开说一下吧。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选题的时候跟四爷说的很接近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我们觉得很好奇。他身上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冲突，他看似每天在这种环绕在比如说这样的聚会或者那样的聚会，看着在一种热闹的氛围中环绕，但是他又没有什么他真的信任的人，又没有什么朋友，然后他看似好像非常注重他的个人形象。我听说早年间就是出现任何孙雨晨有关的负面的时候，孙雨晨跟他的公关团队是在办公室里急得上蹿下跳的，但是他却是一个负面报道和负面新闻极其多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你稿子其实提到一点，就是我们都觉得很有戏剧性，在于我们通常大多数人认为孙雨晨这种人已经就是他不会在意他，因为他是一个很负面的人物，所以他应该不会在意自己的公关形象。但是无论从你刚才的描述当中还是稿子当中看出来，他又是个好像很在意自己形象的人。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当初选这个人的时候会觉得在他的身上有很多冲突和对立，哪怕我们自己在一大堆的扑面而来的报道中，就是我们也想从一丝一丝的线索中摸出来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连我们自己都很好奇。所以我们觉得会不会有一部分读者也会好奇他究竟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抽丝剥茧的去拨开一下这个人的内心。
你拨开之后你觉得是什么？
巨大的孤独。
巨大的孤独。
就是我们有一段文章没有用到过，是马佳佳说的。马佳佳说觉得孙雨晨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他从小到大没有被爱过，然后他的妈妈就是给他了一大堆的梦想。最近有一个词形容他其实还蛮对的，形容青少年甚至是25岁之前的他叫小镇不爽青年。为什么他那么在意自己的形象？他在见人之前会在镜子前面反复的就是用水或者什么打理的头发。他为什么就是所有的创业者年轻人可能都有屌丝的一面，但是他永远哪怕他真的还是很屌丝的时候，他都不会让任何人看到他屌丝的一面。我觉得他还是分外在乎的。然后他从一个底层到一点点被曝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很在意他的所有的 appearance。但是他我觉得他终其一生要的 不只是赚钱，他要的是被认可，
嗯，
被看见。
哎，我觉得在之前其实我跟孙雨辰其实没什么交集啊，
嗯，
但是特别奇怪，在当年我在写两篇稿子写完之后，孙雨辰发一条朋友圈，他觉得就是我好像在接近他，
嗯，
就是好像下一篇就该写，就直接该写他了。就是那两篇稿子是写什么呢？那两篇稿子其实第一篇是以戴薇为中心的，就讲当年北大的学生会主席们，
嗯，
或者竞选过北大学生会主席的人，
嗯，
就在北大那个平台上面风起云涌那些人，他们的高光那面和他们的弱点，我把孙雨辰也放进去，我觉得孙雨辰也是其中的一种，就是他追求在北大学生会竞选中追求那种非常抓马的那种，
对，
那种感受。这是一篇。第二篇是讲 IDG 投资九零后，
嗯，
对， IDG 当年投资九零后，他也是其中一员嘛。我就觉得就是当时我的观点是，就是创业者是很难是通过这种批量的生产出来。其实后面我们多年之后去看 YC， 对吧，
嗯，
比如说 YC 其实也是发现就是真正牛逼的创业者他很难群居，他都要离开那个主流的那个群体，寻求一种反共识啊，别人都不看好这个东西，我在孤独的做这个东西。而孵化器也好，或者说这种投资机构批量投资也好，它会产生，哦，我比如说红杉的思路是堵赛道，对吧，或者说徐小平老师他们就是看人，
嗯，
对，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也是曾经拿到过投资的人，或者我能深切的感受到一类投资机构，它会产生一种同质化，就是就这个机构喜欢投的人最后往往会产生一种同质化，然后这种同质化可能会让你短时间迅速的掌握一些光环，但是很快就发现这种同质化会产生大量的平庸。我觉得这其实投资机构也好，创业者来说都是很难避免。当时我写完这两篇稿件之后，孙雨辰觉得他要写，我要写他了，
嗯，
对，就是发了一条朋友圈说这个事。但是其实我确实没有想要写他，因为当时从今天来看，币圈或者说区块链这个东西可能算是一个已经没落的主题，在当时可能甚至都觉得有些非主流或者杀马特，
嗯，
对。今天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币圈或者说区块链这个创业江湖给我的感觉依然是有点杀马特，就是你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于无拘无束的，然后脑子又没有什么
路子很野，
对，路子很野，就是你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从比较反负面的角度来说是路子很野，从正面来说就是元气很足，就是它不是
对
它不是靠逻辑或者是理性去支撑的，而是追求一种非生即死的人生体验。
嗯，
我觉得孙雨辰可能就你刚才讲他的内核是孤独，或者他一路的成长经历让他注定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而且在他注我有说他注定做这个事情的人，我觉得还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搞笑的事情是什么，是他有关于一代年轻人的宿命。就是我觉得孙雨辰是戏弄了所有曾经看好过他的人，对，他戏弄我觉得你那里面其实写到一个例子嘛，叫他一个另外一个发币的人之间相谈甚欢，然后互相交换了币，然后他就把
徐子敬，
对对，然后他就把这个币抛掉了，引起了对方的那个币的崩盘。就是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就这个故事我觉得孙雨辰不只是戏弄了这个币圈的人，他之前的两个圈子，一个是投资他的资本，对吧，另外一个更早还有个公知圈子，因为他当时在北大里面去运营一个北大的内部的刊物嘛，
对，
然后做了一个网站，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发挥很重大的作用的人，就是在还是他去南方周末做实习生吧，就那个时候在公知在舆论场上的这个声势比较足的时候，他其实是公然去压住那个方向，但是很快大家会那个圈子就发现，哦，我被孙雨辰戏弄，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人，不带有任何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成分。然后投资他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我觉得你那篇里面其实写到他早年孙雨辰身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写那个写的特别好，就是把他跟龙马比，就是他的一定要把他四个 title 都讲清楚。但是在之前，比如说我们说印象当中有的时候，他的一个身上一个非常显著的标签就是陪我的那个创始人，他现在肯定已经不提他了，对吧，就是陪我的创始人曾经是他在这个圈子里面最重要的标签，然后投资人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正经的移动互联网创业者一开始投他，最后他公然戏弄了这些以移动互联网的视角去投资他的那些投资人，然后果断的杀入了币圈，然后币圈就是你的文章当中所写的啊，他戏弄所有人的故事，我觉得他好像非常享受戏弄那些看好他的人。
你这个说的很对，我觉得你看透他了，而且正恰恰说明这个人的内核没有任何变化的。实际上他在南方周末期间有一篇报道，具体的名字我忘了，这个何涛应该是在他的文章里有引用，就是孙雨辰非常认可一篇报道，就是什么鄙夷者的什么什么，然后 跟你说的那个也很接近，就是孙雨辰的前员工跟我们说，孙雨辰一定是在世界末日之前跑得最快的那个。如果说世界末日出现了，他一定是无所不用其极且最后活下来的那一个人。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在挖掘他的个性的时候一点一点发现的，就是他的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要赢，或者说抛弃别人然后要自己跑在前面的这种性格，实际上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
嗯
嗯，然后他这一套成熟的打法，
你觉得他自洽吗？就是这套东西，
他极其自洽，他在自己的一个小宇宙里极其自洽，且不断的去说服他身边的人去信任他。
嗯，
他身边不信任他的人，就是当年因为李林是儒商嘛，
嗯，
当年跟着李林一起做火币的那一批人，就是如果不买孙雨辰的账，陆陆续续都已经走了。现在留在火币的一批人，或者是觉得啊，孙雨辰能够给到他们一定的既定利益且留下，另外一批人其实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信任他的，并不是说信任他的人品，而是信任他这个人确实是能够通过他的一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最后能达到他的一定的目的。
嗯
嗯，
对，那你觉得他自洽靠到底是什么？就是最后那个物质上，或者是外部世界的肯定，物质上巨大的回报，他没有其他东西吗？就是在这过程中没有什么，就是说快乐，或者说就是他认为抽象的东西是对他事业的一种肯定。
其实他这个人没有特别高的物欲的，就是他也没有说我要喝什么名贵的酒，也没有说我要买什么样的奢侈品。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常年穿的牛仔裤、火币的纯棉小 T 恤跟他的典型的外套。
嗯，
如果说他有什么复购率高的东西，一定是他的发蜡跟头油。但是你看他买艺术作品其实也并不是为了个人投资，也不是他真的喜欢，他只是单纯说我要买这个贵的东西去提高自己的声量。实际上他买的艺术作品更多的也是获取流量和营销。所以就是话说回来，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刚刚问题是，
对，就是他除了物质和成功之外，其他真正奖励他的那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什么？
他没有什么物欲的，所以我就是之前的一篇报道，就何涛写他一种想赢的心。
嗯，
一个小镇青年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攀爬，最后攀爬到一个高位的想赢的心，我觉得是有的。
嗯，
从他小时候去上围棋课，从他小时候各种走偏门去想要成长，从他大学的时候他的第一份人生规划其实是要走正途，
嗯，
去竞选学生会主席走正途，到他在北大很落魄有可能不能够毕业导致他提前出国一系列的，我觉得他最终想要的是成功，想要的是被认可，但是恰恰又在这个时候就大家是这种带着骂名的去认，
怎么听起来像盖茨比呢？
定义他的成功，
这听起来甚至有点悲剧色彩和感伤。
我觉得他身上的那种拧巴和盖茨比身上的那种拧巴其实是接近，你不觉得盖茨比的那种就是起点和人生路径跟他也蛮像的吗？
但是我觉得相比盖茨比，我觉得他的人生，当然有少年时的伤痛，对吧？童年时的阴影，但相对来说，他的少年并不是那么悲惨。就是我觉得他的少年时代跟他今天相比，有种一脉相承的感觉。就他知道怎么去参加新概念，通过这个去获得保送资格，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都很神奇。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他并不只是一个，就是在我自己看来啊，就是当然我们通常意义上会把一个人的后面的经历归结于他的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对吧？或者少年经历。我觉得孙雨辰某种意义上是除了他自己的原生家庭之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时代在召唤他，就是他特别适合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像之前很多个时代一样，都会有非常适应他的人，就是他是非常决绝的适应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会不断的去诱发他走这条路。我觉得他的机会主义，他身上的机会主义，就像我说他在三个阶段都戏弄了看好他的人，为什么？因为在那个阶段他做这个选择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就是外部的世界在鼓励这样的年轻人啊，你来，你这样去规划你的人生，对吧？你可以规划的稍微自由派一点，然后以此去竞选学生会主席，甚至走上从政的道路，对不对？因为那个时代是那样的，然后很快就变成了创业时代。那创业时代对你的要求是这样，然后是币圈的时代。就他是一个所谓，就是我觉得他内心当中非常坚硬的东西是很少的。
其实我跟你的想法恰恰相反，并不是时代推着他走，我觉得他是去 敏感的捕捉这个时代的每一个风口，
嗯，
每一个风口他都不希望错过，
嗯，
即便他现在已经这么有钱了，就是别说百亿身家，他都不止百亿身家，几十亿身家的大佬很多都已经躺得很平了，
嗯，
就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人都已经躺得很平了，对吧？但孙雨晨他确实是币圈非常勤劳的人，每一个风口成立的时候他都会造一个新的币，
嗯，对，我觉得是你说那个例子，我最近跟很多人都谈起这篇文章，别人都对你讲那个例子印象深刻，就那个椰子鸡先抄一块到这个里边，不是我讲的说，不是说时代造就他这个人，
嗯，
而是这个时代给了他太多机会主义的机会，就是这个时代在不断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机会主义的，
其实一个时代的巨浪拍过来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是无动于衷的，反而是孙雨晨这种特别灵敏，就是我们都看到了时代的变化，我们也会聊下一个时代，我们也会聊上一个时代，反而是孙雨晨这样的人，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甚至是抓住一丝一毫的机会，要抓住这个时代。你看他每一个时代，就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创业潮还是九零后，每一个他都蹭了，每一个他都试了，
对，
就成功与否他都参与进去了，恰恰是他这样的一个个体，可能有无数的，其实我们也聊过很多创业者嘛，然后其实有无数的个体，他是每一波流量每一波风口他都追，他不一定追上，可能孙雨晨他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跑出来了，但其实没有跑出来的也有无数个想要试图曾经抓住每一个风口却都失败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
嗯，我觉得他在追风口的时候给我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人是需要一个动机驱动力，去比如说我想我为什么要抓住这个风口，可能我是想完成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一个意义的建立，因为他不是，他就不需要这个东西，
他想赢，
他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变成肌肉记忆了，就是当一个风口出现，因为为什么我刚才说你那个标签嘛，就是你们写稿子的时候把这个龙妈这个头衔这个是写上，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就是他在每个阶段他的头衔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这个头衔每次都是他非常就像你说蹭热点，就当时的热点到底是什么，他就果断的会把这个头会在自己的头衔上去体现这个时代，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变色龙的形象可能在很多的时候会引起困惑，这个困惑不只是说本身就是我自己做事，比如说我在一段时间里我是这样的观点，然后下一个阶段我就完全换成另外一个观点，我可能自己本身会困惑，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外部对你会产生困惑，哦，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我觉得你不值得信任，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就是让他同时这两个困惑都消失掉了，就第一个困惑就是我自己无所谓，然后第二个就是外界看到的就是你抓住机会你赢了你就不需要被指责，这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共同作用在驱使孙雨晨变成今天的人，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跟另外一个人啊，最近频繁上热点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是有可比较性的，就是王自如，就王自如在对吧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我从来不看自己的工资条，对吧，我就每天看着他开会我就很幸福了，就是我们所有人会为这种事情而觉得困扰，就是无论是我自己说出这种话还是别人说出的话都会困扰，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处在一个什么处境当中，就是他无法既获得世俗道德的肯定又获得世俗成功，就是我要获得世俗意义上别人因为我有钱我有能量我有力量去高看我一眼，那我获得这个东西的手段就一定不是这个世俗的道德所肯定的，就你很难用一个又符合世俗道德的方式去取得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觉得这其实我觉得孙雨晨和王自如身上都反映出来这点，
放得下自尊，
对，就是彻底放，就是他是没有自我的，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就是你刚刚说的不管是王自如还是孙雨晨，可能大家隔着屏幕会有尴尬，但实际上他们自己不会尴尬，
对，是
实际上他不尴尬，尴尬的就尴尬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纸牌屋啊，我理解你的意思，你提的更多的问题是当这个人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他的一次又一次的转变会不会让他的自我认知会变得很崩溃，他自己是什么，他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什么，完全理解你的问题了，但是有一批人他就是不会
困扰，
他完全不会困扰，因为他自己的内核从来都没有变过，他的外面的外套可以一天一换，一个风口一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纸牌屋啊，
肯定看过，
这个就很经典了嘛，就是纸牌屋里面的政治家他说的内容和他真正想要的东西是天南地北的，一个东一个西，天壤之别的，然后 不管是王自如还是孙雨晨，就王自如当然我们另提了，他是另外的一套生存法则。那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像是孙雨晨或者说其他的创业者，他还是在这个怎么说呢，他还是做雄竞的 at least。就是另外一套路了，对不对？当然这个不好意思掐掉了，我没有任何提到就是贬低我们的前媒体人的这个观点啊。就是他呢实际上就是他这个就很奇葩啊，他实际上他自己的就是你想要的颜色，我你想要的样子我都有，你希望我是一个创业者，还是说你希望我是一个媒体人，还是你希望我是一个内容公知，还是说你希望我是一个极其会攫取能量的币圈大佬，只要这个东西能达成我最终的目的，我都可以有，我都可以做。但是它的内核可能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
我觉得从可能我们的表述的方式有区别，我觉得是它是没有内核，就是你觉得是这些东西是它内核的外衣，对吧？在不同的环境下体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但是我对这个事情的描述就是它没有内核，而且我认为这个没有内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什么？就是我们的外界，就是比如说比我们地位更高的人，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对吧，就是我们东亚传统的权力结构，一个人无论是比你更有权力，还是比你年龄更长，甚至只是因为他是个男性，他可能就会有支配你的权力。就在这种环境下，年轻人获得了一种什么样的视角，就是我一直被凝视，我一直被改造，我一直被规训，那我不如顺着你来，然后彻底的欺骗你。我觉得他某种意义上这样，就是很多年轻人比如说他在投资这个阶段啊，他受到了某些大佬的肯定，这个大佬是因为他的 A 这个特性去喜欢他，然后所以投资了他。这个时候很多大部分我们的寻常人是会强化自己 A 这个特点，
还有一批人是千人千面的。
对，还有一批人是我知道我获得你的肯定只是我获得资源的一种方式，
他 ABC 的肯定
对
ABCD 他都想要
ABCD 我所有东西我都可以无所谓就是你想要什么我给你表演什么。
对，
就是他可以表演一段时间表演自由主义的年轻人，一段时间可以表演奋发有为的移动互联网创业者。就是我觉得这个原因就在于，我觉得更早一批的创业者，更早一批创业者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野生的，就是没有人关注他们。就可能比如说像张小龙在当年做 Fox Mail 的时候，哪怕人民日报的采访到他，可能也就是觉得你这个年轻人很奇怪，对吧？因为没有什么资源投射进来，没有权力投射进来，更多就是没有人管你，你就自生自灭，像野草一样。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生长起来的创业者也好，还是企业家也好，他有这种极强的精神内核，因为他其实相当于在一片虚无当中建设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这孙雨晨这批人，我觉得他是什么？就是有无数的目光在盯着这个领域，他可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可能以意识形态在盯着这些年轻人啊，你们脑子里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我要挑选我们的后备力量，对吧？尤其是北大。对不对？
北大就是我们也跟一些北大的人聊了，北大的人更多的是他代表不了我们
啊，
不要把他画在北大的圈子里。
对，我记得说像投资行业大佬，尤其是那个阶段，其实为什么非常强调九零后创业者这个头衔，就是这些大佬们有一个非常强的焦虑，害怕自己miss掉新东西。
对，
就是我一定要投一批年轻人，这样会显得我知道年轻人干什么，我知道年轻人想什么。而这个东西一旦它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投射进，就是大佬们的资本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投射进来，它就会根本性的影响年轻人。年轻人会觉得我要迎合这个东西，对吧？我觉得权力也好，知识也好，资本也好，这三个东西在过去可能都是在中国的这个年轻人生长的过程中都是遥远而模糊的。就比如说可能更早一批八零后甚至七零后六零后在他们成长过程，这是一种非常遥远而模糊的东西。而到了孙雨晨他们这些九零后生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社交网络也好，还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也好，它已经变得结构变得更紧密了。
它确实比绝大多数的人都努力。就我们当资本扑面而来的时候，当很多机会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是懵逼的，我们是不是觉得怎么办？我相信第一次有人说要给你打一笔钱，你可能也是回去跟朋友商量一下，然后他是更加努力的去抓住每一次机会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觉得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就是关注过香港，或者说去香港比较多，你会发现香港的年轻人有这种类似孙雨晨的这种特征，就是他被凝视的过度，比如传媒会凝视他，比如说那我们国内的人出于某一种这个政治上的视角也在关注他们，对吧？经济上也在关注他们， 时间长会产生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所谓优秀的年轻人会产生一种表演人格。
嗯，
就是我他知道全世界在关注我，出于经济、政治、whatever 各种各样的目标、
嗯，
所以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去获得更多的露面。可能我内心中并不赞同这一点，
嗯、
我觉得这是一种被凝年轻人被凝视。我就刚才说三股力量：知识、资本、权力，都在凝视着这一代的九零后。就他们、
嗯，
尤其是他们还刚刚进入北大或者在北大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
嗯，
这三波力量都在凝视着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被这种凝视力量改变改造成孙运晨这样的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和变革色龙，就是道德某种意义上他们也会谈到，知识分子尤其喜欢谈道德，但是当道德这个力量过分的投射，借助知识力量过分投射的时候，孙运晨会这样想，其实李诞也会这样，李诞是八九年的，对不对？李诞他在有的时候在你看他接受许志远的采访，
他是八九年的还是九五年的？
八九年的，李诞是八九年的嘛，
嗯，
对吧？跟孙雨辰差不多年纪，虽然是八九年最后一年的，
嗯、
也算是某种意义上九零后、
嗯。
我觉得他身上也有这种东西，变色和虚无的部分、
嗯。
我觉得这一点东西可能是普遍更具普遍意义的。所以我看到这篇孙雨辰的报道，为什么那么兴奋呢？我觉得甚至大家可以把王自如也好、孙雨辰也好、李诞也好，这些所有在知识、权力、资本凝视下的年轻人，通通看一遍，
嗯，
你会发现他们有共性。
是什么
共性？就是他们可以随时变化，就他们可以放弃掉自己作为就是某一个时间的，而且他们会自圆其说，
嗯，
就是他们不困扰。
其实把话说回来，把话圆回来并不是那么难，
对，
难的是你能不能够足够的自洽，就是你把话圆回来，但是你不太 care 别人怎么说你，这个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很
有点难为情的，
很难做到做放不下的。
对，
就我们中间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确实跟很多 B 圈的人聊，就是孙雨辰去挖了赵长鹏的矿，
嗯
，CZ 吧，我们用 CZ， 就是孙雨辰去挖了 CZ 的矿，当时 CZ 去做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样一个挖矿游戏，然后孙雨辰打了一大笔钱，我不记错的话，大概是几十亿进去。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别人就挖不到矿了、
嗯、
赵长鹏就是在 Twitter 上暗粉孙雨辰，然后孙雨辰回复说啊，不好意思输错了，多输了几个零、
嗯、
这种事情就是孙雨辰自己团队的人，包括外界的人，包括很多其他币圈的人看到了这件事儿，就觉得我自己隔着屏幕都尴尬，但是孙雨辰不尴尬、
嗯、
孙雨辰非常坦荡的就其实我觉得放下自尊这个事情可能是对很多人来说都做不到的嘛。
嗯，对，我觉得他们的一大长处在于他们既然在这样的一种凝视下，他们的肉身是可以这么游刃有余的，而且他们精神也是游刃有余，而且他们的精神的技巧的强大之处在于，无论是李诞作为一个、少年时就开始写诗的人，后来又去了南方人物周刊当这个实习生，还是说这个孙雨辰作为这个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我觉得他们在这种修辞上、
嗯、
在话术上都是很强的，所以他永远能给自己一个自圆其说的结论，而且这个自圆其说结论往往还能说服身边的人。
我觉得自圆其说都很简单。嗯，
在过去我们会认为自圆其说是一个人经过了很长时间，对吧、
嗯，
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沉淀打磨，到他50岁或者60岁的时候，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和自己所有的行为方式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在自己生涯的非常早期，当非常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就会产生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而且随着他自己的每一次变色每一次变化，他都会把这个自圆其说理论继续去打磨。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跟我们过去所认为年轻人的稚嫩啊、青涩呀、或者真诚啊这些标签完全不搭界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最后这个机会主义的时代所诱发出来的成功的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特质。
嗯，你刚刚其实提到的就是说他在内核上不拧巴，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没有看到他，因为我们这个采访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也在岛屿上说到了嘛，就是我们没有跟孙雨辰做到深度的沟通、
嗯、
我们只是跟他约了一个多小时左右的一个电话采访、
嗯、
我们在电话采访之后需要见到他本人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但是你问他拧不拧巴，我相信他可能有人生中无数的焦虑时刻我们都没有看到而已。
嗯
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就是他经常在办公室上蹿下跳，再比如说其实知道很多不方便公开的细节啊，就是他一遍遍坑别人的时候，他其实也是一遍遍被坑，然后他也花了很多的钱去打通一些媒体关系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最后有的是把他坑了的人，然后孙雨辰这个人对所有的媒体印象都很差， 其实他还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乐意接受采访且对媒体极其友善的人。然后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对他
爱答不理。
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说好呀，我们来给你做一个专访，最后写了很差很差的报道。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点。我刚才本来一开始就想说的，就是我 一开始觉得大老师是一个不是很关注内容的人，后来我听你说你们这篇稿子出来之后，就孙艺晨给了大老师很大的压力，大老师也坚持这个稿子，也没有做什么别的处理，就一直在这放。
嗯、
这个其实让我对
硬汉，
对
真男人，
对让我对大老师也产生了一个，就对我对他的印象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可能我过去是有些刻板印象吧。我觉得能保护内容创作者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酷的事情。
哦，其实大老师对内容一直是有一个非常崇高的梦想的。我记得36氪上市的时候，我过来对大老师做了一个采访。然后那个时候聊天的时候，就深深的感觉到，就是大老师还是有一个做深度内容的内容梦。你看啊，我们的特稿组一个记者一年是做4篇报道，然后一个记者一年的年收入大概是多少？我相信你做内容，内心是有一个算，内心是有一把标尺的。然后我们一个记者一年产出4篇报道，然后他的工资之外的用人成本实际上是更高的。一个组大概有3个特，我们现在36氪是做了3个特稿记者，然后一直在做深度的内容。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特别是这几年就是媒体的收入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其实一个创始人做这样的事情是需要极高的魄力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可能是为什么现在36氪是少数内容创，就是深度内容创作者还有可能找到工作的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完全不要这个深度内容做创作者，都喜欢出快的东西，整合的东西，做一手采访其实越来越少。包括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采访中也能看出，就是他不是说大家主观上的意，仅仅是大家主观上的意愿做深度内容或者不做深度内容，就是包括你讲孙雨晨的他的配合度的。跟过去也有很大的区别，对吧？跟他早年还有很大的区别，就我们整个社会的意识当中对媒体，对吧，敞开心扉，打开心扉这件事情其实也变得越来越稀缺了。对，就很多时候采访真的都是需要靠大量的第三方的或者说其他的信息去补充这个采访的。
孙雨晨也是为数不多的被每一家媒体都背叛过的名流。我们也跟一些播场啊，包括火币的一些前 PR 聊过，就是孙雨晨其实很多时候他也是很开心很友善的打点好自己的形象，然后去接受媒体的采访，
然后他都没有得到想要的，
但最终得到的都是与他最初期待的背道而驰。
就他不知道他自己讲这些话说的这些话或者自己过去做的事情会产生媒体对他的这种判断。
我觉得孙雨晨可能早期还是对自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吧，他可能还是期待媒体对能够对他有一些正面的报道，但是自从他走上区块链这条路，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很难。
对，大家都还是要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去寻找批判性的，
主要是一个主流价值观的问题。就如果说一个人他赚了很多钱，他这个钱是带着别人的血。
对，我觉得这其实也回到我刚才说的，就是今天的年轻人太难了，就是他没有机会像40后或者60后既获得巨大的财富又获得巨大的社会声望。你如果想获得巨大的财富，一定会意味着你的道德上会被批判。
那也不一定，也有，不多而已，
特别少。就是相比于我说40后60后的企业家，其实指的是之前对吧，像马云张瑞敏他们那一代，
就那样的大浪淘沙把一批人都吹在浪尖上的机会不多了。
对，就他们也，我觉得币圈也是一批人在浪尖，但是这个浪从外界看来就是一股非常不好的力量，对吧？主流价值观很难认同他们。但是像过去，比如说40后、60后，他们参与的无论是房地产、家电，对吧？包括后面的互联网，我们都是非常期待的看着，比如像林志军老师写的，对吧？那个中关村的相关的东西，他就会对这些人他们的创业产生一种巨大的期待，觉得这个商业力量可能让中国变得更好，对吧？也让这些人也变得更好。但是像他们这个时候，当一个年轻人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他目前所能想象到最正面的形象也就是李佳琦了，对不对？而且像李佳琦这些主播们，其实某种意义上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在刀尖上舔血，很容易就产生了，
很容易翻车，
割韭菜呀、逃税呀，或者 whatever 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每一个浪都很容易打到他们。我觉得这其实今天我们社会当中 非常一个让人挫败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说确实跟那一代人相比机会是变少了，但可能机会也不是不完全存在吧。
那你写完就是其实写完一篇长稿之后，人会有一种所谓的幻灭时刻，或者产生一种虚无的状态。
有，
就是你写完之后你的感受就是什么样的？
哎，我写完之后觉得自己是不是做的还不够好，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能，就是我不知道你写一篇很长很长的稿子，其实这篇稿子我们是四月开始联系人，五月开始操作，到现在发布，从我们开始操作到发布是7个月嘛，然后这篇稿子应该是8月中旬交了稿，就当然第一版写的很废，真的就是写的乱糟糟的，因为采访的人也多，然后东一句西一句，然后我自己的那个第一版的提纲其实也很乱，然后一遍又一遍，其实零到发之前，就是大家聊的特别多的那个椰子鸡的那一段是零在发布之前才聊到又加上去的，就马佳佳觉得哎，你引用我的都不够有意思，我给你一些更 juicy 的
啊、
然后
所以马佳佳也是懂媒体的人，
他非常非常懂，据马佳佳说，孙雨辰之前老剽窃他，孙雨辰有的时候要公布一些东西就会给马佳佳打电话，然后偷偷的把马佳佳要说的东西录下来自己用。当然马佳佳非常认可孙雨辰的文字能力，马佳佳说孙雨辰别看他是历史系毕业的，但是他做内容他是非常非常强的，
但是感觉总给人一种邪气的感觉，就是不走正道的感觉，就是他哪怕他写的东西我感觉也有一股非常怪或者非常邪的味道。
而且他，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正是因为太聪明了会有其他的诱惑，比如说他无论是他早年间还在做实习记者的时候的抄袭事件，还是说他后来做波场B的时候，波场B的白皮书是抄袭的嘛，再到后来的他的两本巨作
也是代笔的，
而且给他代笔的这个人，就是你回去去查重一下，在 ChatGPT 查重一下，发现有很多百度百科。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正是因为他的极度的聪明，然后他的父母又没有陪在他身边，他妈妈过世的也比较早，他的人生中并不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导师去带路的。你像我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你其实给我很多的就是人生格言操作方式，包括我后来进了新京报带我的老师，他也会有一大堆的就是不能够
工具啊、方法论啊、价值观啊，
并不能够呈现在书本上的一些人生的价值观和做事的原则，包括我们在做孙雨辰这篇报道的时候，很多内容是被删掉了，很多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看的内容删掉了，我还在跟杨林就在最后稿件都要快发的时候急得跳脚，然后杨林说不行，两个人验证必须要3个人验证才能用哦，就是他在他的人生的成长的过程中是野蛮的，是荒芜的，他也没有他人生的领路人，他的爸爸从小不陪伴在他的身边，他妈妈只把他当做一个想赢的工具，孙雨辰才是他妈妈的那个名牌包，他没有被真正的爱过，因为他妈妈其实原本家境不错，跌落做到谷底，生了儿子之后又离婚了，所以他妈妈一直通过 push 和压迫自己的孩子，在孩子赢的时候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他妈妈为什么不自己努力，为什么要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呢？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整个的人生没有一个导师去陪伴他，他并不像你刚入职的时候你说谁谁带过你，我在入职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又一个，包括你当时说的什么就是采访笔录或者写稿笔录，就这个邮件我到现在还在四处传阅，但他的人生中没有这样的形象。
你有没有觉得他可能并不是缺乏，而是他没有践行这些原则，而且受到了奖励，就是我相信他在南方周末实习的时候一定也会有老编辑和老记者，但是我觉得他不信他们，他可很有可能在第一次突破界限偷吃糖果时就尝到了甜头，然后后面他就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更相信这个版本。
不知道，
当然我觉得第一推动力肯定有很重要的家庭的或者早年的经历，就比如说你刚才说起孙雨辰的这些早年经历，其实也跟王祖儒也有点像，王祖儒也是父母离异了，然后他处在一种爱的真空的状态，对吧？后面当他自己的自尊被打碎的时候，他发现了好像不在意自尊不在意道德这件事情能让自己更快的成功，然后尝到甜头了之后他就 一发而不可收拾，而以今天我们以非常怪异的眼光看待他的时候，他完全不在乎，他秀过自己的迈凯伦跑车，秀过自己深圳的大 house， 对吧？今天他可以不看格力的工资条，但他已经在格力身居高位，对吧？而且是董明珠这个御前行走非常红的红人，他不可以完全不 care 这件事情。我觉得成功对于年轻人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在发生的事情，其实跟年轻人没啥关系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实际在发生的事情本身就把成功跟道德解耦了，只是上面的这种意识形态也好，或者民间的这种看法也好，通常又把成功跟道德绑在一起。年轻人试过发现，
我觉得道德都是成功了之后的人再去谈的。你去看，不管你刚刚说的说很干净的成功的那一批人，你再回过头去看他们的身上没有原罪吗？
对，我觉得我并不试图从这个方向去理解，而是我说就是他们某种意义上就没有被过多的凝视和审视。就是如果你按照今天同样的标准去审视他们，就是你说的那句话到底符不符合政治正确，对吧？你做的某一件事到底干净不干净，我觉得大佬们也很难避免，就像你说的，
所有的人都难以避免。
但是这一代年轻人他是真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被这么凝视着的，因为有社交网络了，对吧？因为有媒体了，有传播了，而且他们像他们顶着很多名校的标签也好，对吧？投资者创业者的标签也好，就导致他们无时不刻不在这种凝视当中。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偏见的，就是很有可能是怎么说呢，还是那个二八定律，就是20%的人占据了80%的关注度，可能80%埋头做事历任前行的人并没有被看到，他们也不想被看到。因为我可能还在36氪嘛，还是会写很多初创公司，更多的公司他们还是就像你说的早年间的张小龙那样，他们勤勤恳恳低头做事，两三年才有一次的曝光机会，就是他们发布了融资嘛。
对，
那这样的人其实还是占绝大多数的，只是大家的关注点放在了比如说像是李佳琦啊，或者是三只小羊啊，或者是孙雨辰啊这样的一批90后。那确实现在的这种流量时代嘛，巨大的流量的冲击下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吃流量饭的，比如说在做一些智能硬件创业的，或者是在做一些芯片创业的，还是有很多。
那因为我觉得他们这几年过得挺难的，
大家都难，大家都难。
对，孙雨辰可能简单一些。对，所以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我们已经应该去聊到了这个故事内核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内核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观点倒没有说特别的强，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故事本身我觉得可能还有更多，就是你孙雨辰其实已经蛮奇怪的，就你刚才说何涛写他们，对吧？早那一篇挺早的报道，对吧？中间
我觉得何涛抓住了他身上很关键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个无限大的欲望的想向上攀爬的年轻人，他的归根究底是想赢，非常想赢，他这种想赢的动力比一般人都大很多。现在再回过去头去看孙雨辰所有的心理历程，他都还是这样的。
但其实这整体来说这样的人还是蛮稀缺的，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想躺的会比较多一些，想赢的反而少了，
因为 卷与不卷的结果是很接近的。
对，是
时代不一样，
所以就极有极大心脏的人，而且有际遇非凡的人，他尝到了甜头，他产生了一种能够继续赢下去的方法论，所以他可以用此来抛弃过去的社会对他的很多的束缚。
但我觉得孙雨辰也不一定能够作为一个正面的力量，正面的例子案例，因为他人生中的风险很多，他一次又一次的跳脱出去了，一次又一次在大厦倾倒之前跑了，他是幸运的。我们聊过的绝大多数的人并不认为孙雨辰会一直幸运下去。包括很多火币的前员工，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8月4号其实有一系列的事件，有一批人就是被逮捕，现在已经应该是11月份取保候审了，就是导致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公司待着是不是那么安全。
对，包括赵昭蒙这次被罚款，很多人觉得哇你好像出去了好像也并不是安全，绝对安全的。
对啊，赵昭蒙被罚款就去了，我觉得就是美国那边
我觉得这可能是另外一个议题，就这些币圈的人某种意义上他就是好像在两个巨大的经济体面前，两个巨大的强权面前，他们都是不受欢迎的人。
其实很悲哀，就是所有的币圈的人，你认为他们不想回国吗？他们非常渴望，他们会非常渴望吃家里的东西，他们非常渴望回家待一段时间，他们也非常渴望在清明节的时候可以祭祖，但是这边有他们回不去的家， 那边也有不接纳他们的一批人，就是他们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然后在流窜中无限的延续自己的生命，这个其实也是痛苦的。只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啊，你那么有钱了，你那么爽，但是他已经站在他那个位置上，他自己会有他的新的一些痛苦和焦虑。
嗯，挺好，我觉得后面我们可能再找机会单独聊这个流亡的状态，对吧？我觉得赵小鹏的事情可能还没有结束，对吧？我觉得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新的续集，到时候我们可以再找一个币圈的同事一起来聊一聊，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故事再挖掘出来。我觉得孙颖晨的故事，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也挺好的。好吧，我们这期要不就到这里，好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